呀，刚才一起姐妹说哈，我们啊，这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年纪越来越大哈，但是我们在台上服侍的年纪就越来越小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的现象哈，所以我们往后就有接班人哈，可以接我们的班了哈。感谢主，我们真的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如果只是会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而没有年轻的一代，那就不好了哈，没有能够接上去。感谢主，我们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过去已经用了一段长的时间跟大家来看来探讨究竟耶稣基督他是谁。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来跟随耶稣。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选择，一个的跟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了解究竟耶稣是谁，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带领一个担任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角色，也知道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的里面，可以更好的来明白他的心意，所做的事情能够更符合他的喜悦的事情所以在过去我们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耶稣，从旧约，从摩西的律法书从诗篇我们来看有关耶稣基督的旧约的预言各方面的事情。耶稣是犹太人，按理犹太人应该更容易，还是说更能够明白认识他，接纳他，相信他，来跟随他。但是我们读这个的历史，还是说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一个事实。耶稣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反而有对耶稣的身份有很多的不认同，不能够接受，以至到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犹太人等待了上千年的这个的救赎主弥赛亚来到人世间，但是他们却把他拒绝了，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究竟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心目中他们所想象的，他们以为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这个拯救者，是一个带着权柄能力的一个的一个的领袖。他们以为这个的弥赛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为了要替是帮助犹太人以色列建立一个强盛的一个的国度。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们看左看右看，怎么看耶稣都不像一个有能力有权柄的一个的领袖，他又没有真正来推翻当时的罗马的政权。他们看见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穷苦人家成长出来的一个人。耶稣是天国的皇，他来不是建立犹太人的国度，他来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但是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强人的一个形象。他出生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说在马槽里面出生，一个软弱的一个小孩。他是皇，但是他却没有他们犹太人心目中的皇的那个形象，所以他们犹太人拒绝他了，不相信他了。甚至我们看到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当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了之前，那些门徒还问一个一直他们心中的想的问题，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现在？他们心目中一直想的都是耶稣来就要复兴，让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他们并不明白也不接受耶稣来到人世间并不是为了犹太人，他是为了全人类所有的人。他的救赎的责任不是为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乃是为普世所有的人成为一个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读到旧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有多处的地方都讲到他是一个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怎么强人的强很强盛强势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身份出现，他却是一个卑微谦卑，一个为了他自己的国度，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国的子民牺牲他自己，来了人世间被为了救赎，为了代替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君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常常把一些好像很矛盾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君王却是在地上却是卑微的，被人则弃绝的，一个救赎主，但是他自己的命却是要舍去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 的故事记载的时候，我常常说圣经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好像一个很强的一个的 impact 打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让我们感觉好像很矛盾，但背后却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真理。耶稣是王，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他们反而认为天使比这个所谓的耶稣更值得人去敬拜。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的书的作者一开始就清楚地点出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非常看重那些外表怎么说被人看为很有能力的那些人成为他们所崇拜敬拜的对象。天使就是他们其中一个认为很值得他们去尊崇去敬拜的对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很明明的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身份比天使高出好多好多，天使只不过是神的仆役，就是他的 servant 啊，是神的仆人，不是仆人了，仆役啊，因为他不是人。耶稣基督他却是神的独生儿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个希伯来书是要把这个的信息要传达给以色列人犹太人，让他们看清楚了究竟这个耶稣他的身份是谁，你知道他们不要再重蹈他们过去那些人的错误，以为耶稣只不过是先知中的一个，可能是有一点的能力，但是也没有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让他们看见耶稣的超越性，他超过天使，他超过亚伯拉罕，他超过摩西，超过所有犹太人认为是伟大的领袖，一切都超过。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一个君王，他更是一个的祭司。那今天刚才玉溪姐妹带领我们已经把这个的经文读了，那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但是还是放在哪里来看哈，这里我看不到这里有没有可以放上来这边，不行的话就没关系，我就转过头来看好了，反正我也有圣经，没关系了，没关系。 因为这样呢我就比较方便一点，不需要转个头过来看哈。That's okay. 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哈。那第一节好，谢谢。那我们来看的第一节哈。那这里呢这麦基洗的就是善良皇，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为什么这个麦基洗的是一个长远为祭司？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个作者用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这个麦基洗的呢？可能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最有兴趣的就是第三节，是不是啊？可能很多人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最让我们困惑的就是第三节啊。这个麦基洗德是什么？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当我们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就很有一种呢迷茫，还是说有一种好像很好奇，究竟这个麦基洗德是谁？是不是神自己来到人世间啊？其实并不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当他讲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这个的身份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看的一个很清楚的比较，犹太人他们按着律法按着他们的传统，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做皇，那个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以色列的王必定是犹大支派下来的，才是神所应许所立的那个皇的身份。然后祭司呢，一定是利未支派的人才能够当祭司。然后大祭司呢，必定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当大祭司。虽然可能是利未支派，但是如果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没有资格当大祭司。所以在这个传统，在这个以色列的律法的里面，犹大出来的有资格当皇，利未支派的出来的有资格当祭司，亚伦的后裔能够当大祭司。但是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并不是利未支派，耶稣基督是犹大的支派，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开始的时候，那个家谱就推到亚伯拉罕，推到大卫啊，知道他是从这个犹大支派下来的一个的应许的一个的皇。那如果按照律法，按照传统，耶稣是不可能不可以当祭司的，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当耶稣基督是被称为大祭司的时候，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找到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的身份的一个的 connection， 一个的叫什么，一个的根据啊，让他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这个名分是合法的、合理的，成为一个大祭司的身份。那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必定要成为一个大祭司呢？记不得上次我讲人间的祭司的时候，特别讲到亚伦这个装大祭司这个身份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一个的图画，一个的故事，就是讲到亚伦站在人与神中间，这些已经在正在面对神的审判惩罚，他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亚伦就站在人群的当中来向神来献祭，因为这个缘故，把这些 人拯救过来了。所以大祭司的身份就是站在人与神中间的一个的桥梁，好像一个的代祷者，一个的代替他们向神祈求的一个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单只是一个皇的身份，天国的皇的身份，他更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一个祭司的身份。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他不是立位支派出来的，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没有资格当大祭司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旧约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是配得当大祭司的这个的身份。为什么麦基洗德他是无父无母无主仆啊？这样的一个的形容，因为犹太人是个很怎么说呢，很特别的一个的民族，他们非常注重啊生命的根源。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现在我们周五的查经班都是在查考创世纪。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的有一个课题是从开始到结束都不断出现的，是什么课题？就是家谱。家谱就是整个创世纪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题目。在创世纪里面有人统计有十个，有些统计是十一个没关系，十个家谱。十个家谱就把所有整个以色列民族，不管是他们自己，连旁边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人，他们的来源都记在哪里。家谱的重点就在于追源，这个人是谁的后裔，是谁的后裔表示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有根有据的。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五章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记载，创世纪第五章可能说是第一个很清楚的家谱，就是亚当的家谱。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不读了因为也实在也是太多第五章里面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形容，一个表达。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打开也可以当他讲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比方说第五章的第三节就开始，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状样式像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舍得。亚当生了舍得之后，又再世800年，并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这个是第五章形容亚当的后裔这个家谱里面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表达的方式。亚当几年生了谁，再活几年，活了多少年死了，然后他的后裔每一个都是起码这一章里面的家谱都是这样，谁活了多少年生了谁，再活多少年，共活了多少年死了。这个就是第五章的家谱的表达的方式。为什么这样记载？后面的家谱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他们的重要的格式，还是说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每一个人从亚当开始，有他的出生，有他的死亡的一个的记载，谁从谁的里面生出来，然后死了，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又生了谁，然后过了多少年又死了，表示追源过来的时候，知道这个人是从谁而来，然后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是他们追源生命的根源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前面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家谱，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路加福音也记载耶稣的家谱追源到亚当，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家谱这个人就没有根，就是这里描写的一个表达啊。希伯来作者呢，就是用这样一个的犹太人所明白的比喻性的语言来表达麦基洗德他是谁。因为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很清楚记载有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亚伯拉罕去武王征战的时候，他打胜仗回来，然后这个麦基洗德就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为他祝福。所以创世纪的十五章很清楚记载有这样一个的人，然后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记载一开始介绍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他是什么，他是创世纪十四章啊，创世纪十四章哈，我们再读一节吧哈，十四章的十八节吧哈，十八节 Genesis 14啊，verse 18，好啊，他说又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油出来迎接他，然后是圣经创世纪摩西所表达的他是谁，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身份，他是谁，他是皇，但是同时他是祭司，他是皇他是祭司。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皇跟祭司是不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哈，从律法的角度来讲不能够成为一个的人，一个人不能够担任这两个身份。但是在这个的介绍的里面，摩西就称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皇，但是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那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介绍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是用了这样一个的观念，一个比喻性的语言。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出生，也没有记载他的死亡，所以他没有死亡，从犹太人那个比喻性的语言的里面，他就是一个长远活着的一个的人。所以一开始就会告诉他，他是永远活着的祭司。那只有犹太人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没有家谱就没有记载他的死亡，那他就等于是活着的。那这个是一些的犹太人的解经的里面的一种的观念啊。当然我们晓得他并不是神自己啊，麦基洗德不是神自己啊，也不是与神一样是无始无终哈，不是，但是他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了他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有这个的怎么说呢，正当性作为一个大祭司的一个的表达。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哈，就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人物，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摩西所宣告的他是一个的祭司，一个的皇，然后他没有记在他的家谱，所以他就没有耻没有重。那为什么这个没有耻没有重那么的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表达耶稣基督这个身份，他是一个长远为祭司的这样一个的身份。因为在当时所有的祭司都会有一个的体现哈，一个亚伦的后裔，当他作为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是没有限期的啊，他一做就到他死为止啊，所以他死了就另外 另外一个来接触他啊，所以每一个大祭司当他死了之后，就由另外一个接触他来做这个大祭司的身份。但是麦基洗德没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调的是耶稣的永恒性和他的超越性。犹太人认为祭司是很重要的，大祭司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整个的宗教的信仰都围绕着这个大祭司，围绕着这个的圣殿的献祭。如果没有献祭，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断了，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重新跟神建立这个的关系。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没有圣殿，没有祭司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失了魂的一群的人，就没有根源了。所以当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非常看重祭司这个身份，献祭这个事情。所以当新约，我们知道新约的时代啊，主后70年，犹太人的圣殿就被毁了，然后祭司还说这些的献祭这些的条例就没有了，因为没有圣殿就没有献祭了。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们就好像失去了这个再有献祭跟神这个关系的接连，没有了，断绝了。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耶稣是谁的时候，就更重要要让他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地上所献祭的这些的要求啊，这些的啊，让人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个的途径是要过去的。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出现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章圣经的第七章，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已经读过了。律法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啊这个的这个救赎的这一环的重要性啊。我们来看我想前面这几节我们就不多来去解释了。我们来看从第十节啊，第十一节，十一节开始啊。来开始哈，那他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任职之下受律法，好，倘若就这几个的职任能够完全的话，就不用另外兴起一个的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照亚伦的祭司的等次啊。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的话，律法也必须要更改。过去以色列人是靠什么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是靠献祭。因为当他们犯了神所规定的条例，他们犯了这个律法之后，他们必须要献祭，这个关系能够重新能够建立。但是圣殿也没有了，这个律法所要求的献祭也不存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这个律法在没有作用的时候，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更重要更好的一个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另一个的祭司的职分啊，不是照亚伦的等次，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取代了亚伦，还说以色列人靠律法所设立的这个的祭司的这个的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一种的关系。以色列人是靠律法靠献祭来建立神与人的关系，但是这个过程的里面，解释的方法没有太大的作用。一个人可以拿一个的祭物去献祭，但是他里面可以没有一个认罪的心。按照这个律法要求，因为我碰了这个的死的东西，所以我不洁净，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违反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我就拿一个动物来做这样一个的动作，可能我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认为错的一个的念头，我也可以透过 献祭来让人觉得我 OK 了。所以律法不能够真正使人建立跟神的关系，律法就变成外在的条例而已了。那耶稣基督祭司的身份，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里面讲到，他不是按照律法被认定为大祭司，他是按所起的誓啊，他的 covenant， 他的约来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律法上的条例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乃是靠神所差派所指派定的所立的约所定的一个的身份。所以上次我们读这个诗篇110篇的时候讲到，他是所神所定的啊，所立约所指派的安马基喜德的位分啊，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究竟的关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约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的不能改变的一种的关系。神跟人立约，这个约的里面是包含着生命的接连。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是透过约而被接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透过这个的永恒的约而被接纳的。时间关系，我们来看这其中一节，第22节。22节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既然是启示立的，这个是这个 covenant 啊，启示所约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22节，中保是什么？什么叫中保？NIV 英文的翻译是 guarantor， 是一个担保人，担保人，就是担保人，找不到另外一个字来讲了，是一个好像中保，就是一个担保的人啊。什么叫担保人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可能你买房子的时候哈。比方说你要去买一个房子，然后你去银行借钱哈，贷款的时候，哎呀，那个银行觉得，哎，你的收入不够哈，你能不能够找一个另外一个人来替你担保啊？那这个担保的人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如果你借了这个钱，你没办法还的时候，这个担保人就要替你还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作为我们生命的担保人。我们人所犯的罪，我们负不起这个罪的罪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担保人，他替我们负了。所以中保是什么？中保就是一个我们没办法能够 fulfill 的那个的神的要求，这一个担保人就替我们去满足神的要求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他是代替我们来献祭，来满足神对我们人犯罪罪所带来的要求的一个的表达。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祭司所献的祭都是以动物作为祭，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所献的祭却不是，他却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祭牲来献，代替我们来承担我们的罪，献给神来挽回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个中间人，这个中保担任的角色就是我们负担不起，不能够为这个罪啊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这个担保人，这个中保就在当中为我们把这个债付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guarantor， 那我们在世上，我们所一切的所有的罪债，所有的罪所带来的刑罚，谁能够替我们付清呢？没有人。你说另一个人能不能够带我们付清这个罪债？不能，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站在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不单只是祭司，他更是把自己献为一个的赎罪的祭物，让他所献这个祭成为一个满足神要求的一件的事情。然后祭司的身份是什么？祭司的身份是在神与人中间，上次讲过了，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的一个代求者，来到神面前求神来赦免这一个的本来要死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地上的祭司，他都有一个年限，他活到某个年纪他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他是永远活着的哪一位。所以里面讲到他永远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有时候需要人帮忙，有时候你需要一些人的帮忙，哎呀，那个人是非常能够也愿意来帮忙你的，有事情你找他就可以搞定了，哇，这个是多好的，有这样的一个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但是想一想，如果这个人离开的职分，比方说好在某一个 position 他很有权柄，他讲一句话事情就搞定了，但是他离开那个 position 的话，他就帮不了你了。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更不能够帮你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依靠人的帮忙的话，人是有限的，有一个终止的一个的实现的。但是这一位在神人中间这一位的中保，他是永远长远活着的，所以他代替我们的向神的祈求，神就必定应允，因为他是把他自己献作一个的赎罪的祭摆在神的面前。所以麦迪喜德希伯来书里面用这样一个人物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有这样一个的功能在当中。所以他不单只是王，他更是一位的祭司。因为他是祭司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得以保全。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崇拜的，他们所看为重要的人物啊，这些的天使啊，这些的祭司，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能够跟耶稣基督能够来相比，因为耶稣是超越了所有他们以为是最重要的人，耶稣才是他们唯一需要去依靠相信的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反思的一件的事情。可能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多不少常常都有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需要的时候，那究竟我们的依靠来自谁？来自跟我们一样有限的人，跟我们一样有限的资源，跟我们一样有一个终止的生命终止的时间，我们依靠这些的话，我们都要失望，因为没有任何人物能够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相比，他是长远活着，是永远成为我们的 guarantor， 我们的担保人，我们一切都在他掌管的里面，也是他保护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他，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的担保者，一个的中保。离了他，我们跟神就没有一个接连的一个的机会。但愿我们 更多认识主，我们就更好的来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却不认识他，却拒绝他，因为他们的心目中，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有能力的的强者，一个的战士，一个世上的领袖，为的是只是来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上强盛的一个的国度。当他们看见耶稣你不是他们心目中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你。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你是谁。你是天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能力不是要你的权，你的王位不是用武力所抢夺回来，你是用爱，用牺牲，把你的国民，每一个属于你的人救赎出来的。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你。你不单只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的中保。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一切所犯的过犯，我们没有能力去偿还。但是主，你来到人世间，你成为这样一个的大祭司，你把自己的献上作为一个的赎罪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一切的罪债都已经被父亲，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被神你接纳，成为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每天的生活在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依靠你。当我们真的有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哪一位站在神的面前永远为我们代求的哪一位。让主你自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不至于迷失，让我们知道你引领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道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